大家在这个过程中有什么都可以问，我们借机有这个平时的修行中的什么问题都可以问问。
咱们现在学呢，
就做个旁参吧，做个旁参。上一次说到这个一鱼吃一憨呆，海上蜃楼生石解，直指为月往施工，根尘法中盲揣盲魔揣，心为根境为尘，两种犹如镜上痕，横构静静光始现，心静双亡性乃真，应该是到这儿。然后是不是非不非，是不是毫厘差之千里失，是即龙女顿成佛，非则煞星人身失。这个就是比较有名的两个，就是说心静双亡，心静双亡呢说什么是说什么非，那么到底是呢还是非呢，说个非它就不非，说个是它就不是。这个地方上啊要很仔细很仔细，所以说毫厘差之千里失，千里失到什么程度呢，你这个是的话就顿成佛，就是八岁龙女她现诸成佛，非的话是什么，非的话就是像善心，善心它就是证那个第四禅天，证得第四禅天，到了第四禅天他以为就是非想非非想诸天，不是想也不是不想，就是到这儿他以为是正道了，就是说阿罗汉的那个境界他以为是正道了，但是呢他只是一种空景，他从这个空景中坐下来，他说哎呀原来这个不生灭不对的，还是有生有灭的，他就开始诽谤阿罗汉，这样一诽谤心一起堕俄鼻地狱，哪一个都是境，或者说哪一个都是心，真两个都不相关，或者这么说吧，不管是心也好不管是境，应该这么说，是心色二法，色心二法，没听说过色法和心法吗？有的时候是把一切诸法分成色法跟心法，但是这一切法都是幻，这个幻包括心法，一切都是就是说唯心所现不出于心，这种说法总提这个是有问题的，总提这个的很多人都把这个误认为是意识心了，真心是不是这个，他这个应该是意识心，说白了就是我们的心念是我们的心所，是指的是这个五十一心所，指的是那个心所有法，它并不是心之体。不客气不客气，咱们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讨论，连讨论在学习，就是连讨论在参照吧，就这样，大家有什么都可以自由发言，你们自己也可以讨论，看看老人这一块啊，不要管是非得失，一切是非没有定论，因为人的知见爱好性格的不同和时间的地域差异什么生住不同的，没有一定的是或非，出发点差一点点走下去就会相差很远，毫厘之差天地悬殊，所以修道要认识正路，在心地上修，不要在相上修，就是差这一点，是心地还是相上，就差这么一点点，这一点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微妙，就是这一点，你从任何相上的判断都不对，心地法门实旦诞生王子，就像皇帝的太子将来一定成佛，其他的都是外围功勋，你就是做的再多就是顶多是封王封侯，不能做皇帝，就是不能做皇帝，就是不能成佛的意思，还有一个就是你做的太多啊，没准的话你就成了一个邪法了，成了一个邪法了，老人就说了，要知道成道的正因，成道的正因就是在这儿，在心向上，在心地上修，在心地上修，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说这典故，八岁龙女顿成佛，就是龙女现珠那个手一奉上去，当即成佛，这是这个，就是说的是我们放下你最喜欢的东西，你放下。刚开始的时候的话，你就比如说你最喜欢钱，你就把钱给扔了，这是可以的，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到后来的话，也没什么放下不放下。非则善心人身失，就是说的那个善心的那个比丘啊，说的就是善心比丘，也是佛的一个儿子，就是这两个。这一段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下一个，种性邪错知解，不达如来本性怀。二，这个就是批评了两个，一个是二乘是苦性，还有一个苦行非究竟，还有一个是外道，这个就是没有什么那个，没有什么就是说那个问题，种性邪就是说的你根本就坏了，还有一个知解，你知解了之后你才能够行啊，你知解都错了那怎么行啊， 但是心中心呢，你知解错了也可以扭转。你只要你老实的修，你就是说你知解不对，你就是老老实实的修心密，或者说你就刚开始就多打坐，就用通过多打坐老实的那个如理如法的念咒结因缘，就用这种方法密集大量的这种的把你这个就整个都给换掉，这都是可以的。就这么说，强扭，人家说强扭的瓜不甜，就强扭。简单粗暴就是说，实际上我是觉得是，你简单粗暴，你觉得你自己差着点，你刚开始你就多打坐，如理如法打，不达如来本性怀，错知解，不达如来本性怀，就说是本意，如来的本意，如来的本意是什么？如何是祖师西来意？就是这个意。然后大家看后面两句，后面两句说的是二乘苦行，非究竟外道炼身终必坏。咱们呢大乘经典大多数的时候都是这个，一个是破斥二乘，一个是破斥外道，然后就是直指究竟，就是直指究竟。佛乘为什么说是圆觉乘、声闻乘、圆觉乘跟佛乘，就说是从我对经典的理解来说，一般来说就是说你证得那个菩萨地，就是出地以后的那个佛一般怎么教导他呀？一个是你要会方便啊，你要会方便呐、啊，就是说对什么人说什么话。你比如说《论邪经》就说过很多种，还有一种就是佛推荐他对非系众生说法是菩萨谬，就是基本上就是这一类的话，就是只要你证得这个出地以后的这个菩萨地以后的这个凡是称菩萨的这个，在佛经的教言里面啊，从我的这个来看的话，一般来说的话，就是佛是不操心这一块的。他实际上他知见证呢，他自己走就没有什么问题了。佛就顶多说了他不善于启用，要心量广大，然后要度众生。还有的就是度众生要知道善巧方面，他没有那些善巧方面，刚开始没那么活泼，就说的这个比较多。但是呢，佛经里面那个就是说，比如说什么说的就是菩萨这一块的，基本上说的不多，说什么说的多，破斥二乘见解，破斥外道见解这一块说的很多，然后就是直指究竟。直指一边直指究竟，一边批评二乘，一边批评外道，就是佛法就是这个特点，就是佛经上的就是说起来的话，我觉得是这一类的啊，这一类的多，就是说这所以说咱们初祖的这个总结，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精炼的，可以看得出，就是说我是这么认为，就是初祖的这个有实修实证，而且还有对于经典的这个功力，有对经典的这个功力，就这两句话就简单的就总结了，就是说如来本性怀。说的是这个开智悟入佛之见，然后就是破斥二乘，破斥外道，二乘苦行非究竟，外道炼身终必坏。就我是觉得啊，这一句话基本上就佛法就佛经上的东西就说完了，佛经上的东西至于怎么直指的，那各有各的方便，那就是直指，就是佛经上基本上就是本性怀，就是开解直指啊，就叫显，一个是破妄，一个是显真，显真就是如来本性怀，剩下来的就是破妄。妄是两种，一种是外道的，一种是小乘的。小乘的在佛经里面批评的实际上很多，很多地方。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个公案啊，好像是今天还说呢，犯戒的那个事儿，犯戒的那个事儿，就是说的那个佛要说法，阿难说，哎呀，别说，这有犯戒的人，就是说为什么不说法？就是说是有犯戒的人，就佛一听就不高兴了。佛说这个有犯戒的人啊，影响了清净戒律啊，所以说这两个人要出去，佛再说法。佛一听就不高兴了，佛说那我不说了，我不为二乘的人说法，我就不说了。有过一个类似这样的一个公案。实际上你犯了戒的才正好来听佛说法呢，你犯了戒的给人撵出去不听，那佛还给谁说啊？还说给谁啊？那清净戒律的不生不灭的那还用佛说吗？那佛拍案而去了，拂袖而去了。对，就是这个意思。那就是说的是二乘的那个，二乘的那个他重的是戒相，这是老人的种性，就是根性。大乘、二乘、凡夫、外道、邪见啊，邪道见。就是说这个是种性不正，就是说根本的，你根本的知见的错误，然后你知解起来你也不会，你就是你到了佛经里挑来挑去那就不行，那就没办法了。然后说的是二乘苦行非究竟，就是说的是罗汉道辟支道的修行，因为法执没有，我们还有法执在，变异生死未了，这就是有余涅槃。还有一个就是外道，老人就说气功，老人那个年代练气功的多了，所以老人会提气功啊，长生不老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一千年还是要死，所以说终必坏。修道教的人也是啊，他讲究练色身，是性命双修，他就是把性跟命割裂开了，这个色身的命不可能 长生不老，是看修道教的长老有几个是色身常住的，不都是过去了吗？同时来讲，性即是命，命即是性，性实即是一切的根本，它是亘古亘今长存永存不坏的，这才是长生不老。所以修佛法明心见性就是长生妙诀，也就是说我们的法身慧命，我们的法身慧命这里的这个研习就是明心见性，是这个，就是这个种性邪做知解，不达如来本性怀，二乘苦行非究竟，外道炼身终必坏，就是这一句。大家看看有什么问题没有？大家也可以讨论哈，或者是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提，有一些有一些不方便的你可以私聊给我，我要发现了我就说，不提名的说，就纠正知见，纠正知见，纠正知见实际上是难，但是你要是有疑问，你要是有疑问有负担有思虑有疑虑，这个时候借机会说一说，是说一说了就轻松了，轻松了你修行起来好上路。这一句不思议解脱力，横沙大地载不起，摩诃般若波罗蜜，甚深般若波罗蜜，这咋解释呢？横沙大地载不起，也不是我们的言语所能到得了的，所能到得及的，就是勉强就这么说吧。所以不是我们的言语所能到得及的，不是我们的思想所能够达得到的，这叫不思议。不思议就是不可思议，不在思议里，佛法妙难思，这就是解脱的力量。解脱的力量就是这么不可，所以说是这个迁座的力量是不说顶礼，我们都是师兄弟，就是说不用客气，不要说这个话啊，不要说这个话，就是不思这个解脱力。所以说不是说吗，迁座的它是无量劫，它的意义是什么？它的意义是无量劫。为什么？因为迁座能够让你解脱，至少的话有正解脱的这个契机，不是所有的法都有这么大的正解脱的契机，就是不思议解脱力。解脱力横沙大地载不起，这句话说的非常好，但是我不知道咋解释。哎，咱们初祖也没法说，咱们初祖到这是这么说的，摩诃般若波罗蜜，摩诃就是大乘，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就是到彼岸啊，摩诃般若波罗蜜大乘智慧能够载你到彼岸，甚深般若波罗蜜，哎呀这太深了，这句话就是感叹词，就等于怎么说呢，波罗蜜啊波罗蜜，般若波罗蜜啊般若波罗蜜，摩诃般若波罗蜜啊摩诃般若波罗蜜，这就是感叹，这个地方上没法说，就是载不起啊，载不起，说不尽，不思思亦不及，思不及，说不尽，载不起。就比如说月球有多大，我们的指头有多大，我们的指头就相当于三藏十二部，三藏十二部所说的意义的指的那个东西，跟那个月，你到月球上看看那个月球有多大，对，不再思，不思就好了，不思就是了，说这就是方便说，是这么说一句。所以说就是说我们修行啊，还是就是你在思维这儿，你尽量的讲学了觉得，你要是思维很活泼，上座很费劲儿，上座很费劲儿，坐着坐着你就是说慢慢的你就不往那个思维很纠结的那种很纠结很纠结的是深陷里都出不来，不往那个方向走了。就是咱们不是用思维修的，佛性跟法身是什么关系？佛性就是法身，法身就是佛性。佛性佛法，佛法这个事儿是就是让你执政佛性，让你执政法身的这些方法，这个叫佛法。嗯，这么说吧，如果说佛性法身这个什么属于非缘起法，我要是这么打你啊，那就还缘起法，属于这个属于那个，这一类的说缘起法。他用词儿用的不一样，就是一个词儿，比如说你袁师兄呢，你在单位里面人家叫你袁老师，你回了家人家叫你妈，你的那个你夫人的你这个丈夫叫你太太，但是这都是你，看用在什么时候，用在什么时候的这个东西的这个说法啊，还不能用错，用错还麻烦，但是这个人是你这个人，这就是佛性跟法身的关系，可以用这个种来类比，就这样的类比，佛说的是我有这个法，我有这个名字，那都是无量的无量的名字，随便一说说了33种名号，比如说空，比如说如来藏，比如说什么其他的一些的什么什么等等，对这两个词印象比较深，楞伽经里有说过，法的意思，我记得法的意思好像是什么认识自信，鬼生误解，鬼生误解。就是说的是它的本质啊规律啊，就是这个意思，一般来说是万法为心，万法为实，一切为心吧。关于这种说法，袁师兄你可以看老人关于这个解释过很多很多，你说一说你的理解，就是说你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你可能认为的是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在佛法里面说的话，这个主观世界是能，客观世界是那个锁， 也就是说主观世界是第八识的见分，客观世界是第八识的相分，这两个是相联系的。你没有你，你怎么知道这个世界呀？没有这个世界，你怎么知道你在认知你自己啊？所以说你跟这个世界到底是什么关系，这就是你的这个认知和你认知的对象它是一个什么关系。实际上本质上来说，认知就是对象，对象就是认知，也就是能和所，能就是和，所就是能。这种呢，就是说法相宗它分心法色法，就是根和尘可以分得很清楚很清楚。但是老人就是说经常的这么说，你就是分的方便分可以，但是呢你另外一种说法就是说，本质上说根就是尘，尘就是根，因为没有这个根谁见尘呢？没有这个尘你怎么知道你有这个根呢？两个是相联系的，两个缺一不可，就像一个巴掌拍不响一样，两个巴掌一拍才响。这就是片面的解释，乱法唯心造吧。或者你说说你的理解，就是你有什么疑问，你有什么疑问你来说，我这个理解这一块的话你让我给你解释，这都确实不是我的长项。你有一个疑问，比如说你有怀疑，你说的难听点，就是你拿你的哲学的东西来说没关系的。这一点稍微有一点点微妙的是，就是说很多人他非常善于思维，他把万法唯心造的这个心啊，实际上的话他已经理解成第六意识心了。实际上的佛法的心这不是这么简单的，第六意识心它指的是真心，指的是体，指的就是法性，指的就是佛性，指的就是法身。我执是基础，法执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好的好的，就算我同意你这句话了。那么我问问你，法执是建立在我执的基础上，那我执是建立在谁的基础上呢？千人千叶这个事儿的话，这个佛经里面有一个喻，就是大海和浪花，大海和浪花，而且佛还有描述，有什么浪啊，大浪啊，小浪啊，等等等等，就是唯心的意思，就是我们看的就是你我之不同，这个不同很明显，很明显，就是把控不了的这种的不同。但是就是这种，你要知道，刚才说了是能所双亡啊，能所双亡的这个地方上来讲，并不存在你把控和他把控，这就是所以说这个你我的不同，就相当于大浪花跟小浪花的不同，前浪和后浪的不同。等一下。今天喜迎十九大，哎，有同事把他撵出去。我执是基础，法执建立在我执的基础，善法唯心量。那你就说这个嘛，就说色力跟业，色身跟业力建立在什么上呢？哎呀，你就能知道这一句就很不简单了。知见立知是无名之本啊。对对对，你能说到这一句就很不简单。你多提醒，没事你就背个八个字啊。知见立知乃无名之本。看看还有什么，万法唯心造，就是说是心之变现这一类的说法都可以，心生之类的。这个唯心造，这个心就是指的是妄心啊，就是在这是就是妄心，是妄心，所以说是造。实际上的话它这万法是虚幻，这个万法是虚幻的这个道理在楞严经里讲的挺多的。他就说了，这一切的这些法，就说是怎么是唯心造。你比如说，那就是坚固妄想，你跟我的不同，这个就是我们的虚名妄想，它的分的可细呢。万法唯心造，不能理解成心生山河大地吧？是你的妄心生出来的山河大地，这么理解吧？真心应该这么说，真心的话，真心是遍一切处，这个山河大地遍，这么说比较合适吧？也欢迎师兄们说啊。你以为的这个心生的话，你总是理解成是那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那都是很粗重很粗重的啦，没有那么简单。种子含藏在第八意识中，然后通过第七意识的这个横审四量传送，来回传送，就是然后这就是在第六，这就是然后形成的这个第六意识。第六意识怎么形成的？那是通过前面的欲境，遇了一些境，它又有种子，这两个就加一块儿。我记得楞严经里好像有一个词儿，显影，就是影尘。你这就是接触到了什么东西，留了一个，留在你的心里呢，盘旋不去。这个东西慢慢的就成种子了。这个种子就是说，就在第八识里都碰到了，下一次又碰到了一个什么事儿，比如说你碰到它，突然想起来陈年旧账，这火就上来了，就是类似这样的。这就是这个种子碰到了这个缘。只是实际上的话，你看的那个第六意识，它是六七八一块起作用的。七八的时候你看不出来。你那都太粗重了，看不出来。山河大地属于法身部分， 这两个不要捏在一块儿说。法身这个事儿的话是怎么说呢？法身，你要说到身啊，一般的人他都以为有一个身，比如说你有你的身体，我有我的身体，那么法身就是指的是你，就是你这个，你有你的身，那么我佛法有佛法之身，他就是把你这个身去放弃掉，然后再扩大到无限大，这个就是法身慧命，或者说佛性，他应该是这么说。你不应该把山河大地跟法身什么的就是这么说，应该说法身，山河大地属于法身，你也属于法身啊，一切存在的总和，一切就不存在，这么说吧，一切不存在，你就还是属于分析，还是属于分析，你分析你还不如分析一个万物的起源，你这个一切存在这里就是有漏斗，要我说的就算是一切存在，那是睡梦，梦醒了不存在，这个一切存在，但是你还是做过这个梦。万法唯心造的这个心，不是指的那个，就是说你的第六意识心生了山河大地，像打游戏似的，你要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像个电影导演似的，你让它怎么样它就怎么样，不是那个意思，不是那一个，它指的这个就是说的是第八识，山河大地是你第八识的相分，就是说你要认知，这是你的见分，你还可以接着问啊，接着问。看一下这个元音老人的这个气世界和有情众生有什么关系这些东西你百度就可以。气世界是你的相分，一切的就是主观的这些情，这是你的见分，这么说吧。一般来说把这个世界是划分的时候，就是说我们一切所见所闻所接触的，就是这么划分，分成两类，就是这个宇宙我们分成两类，一类是有情众生，一个是气世界，这是划分的不同，你这个都是分类的不同，在这个分类的不同上呢，起无谓的争论，可能会争论很长时间。我不知道你看的其他类型的佛法是怎么样的，有可能在这方面，实际上很简单，这就是说是分类，分类，或者说是有，就是我们看到一切世间相的分类就是这么分类。不思议解脱力，横沙大地载不起。解脱就是明白一切都不可得，不要去妄求。而自己束缚自己，就自然得解脱。你看看老人解释的，你看看老人有别的解释，老人但是也有这一种，有给你说的就是说和盘托出，轻轻巧巧的，就这么轻巧的东西，这怎么样啊？这是轻巧，你要能在这立得稳，这个解脱之力大到想象不到，不可思议，连横沙那么多世界的大地都载不起来。就是说为什么三世诸佛皆一口吞尽，何况区区世界，三世诸佛一口吞进，应该是这么说，这个解脱力是连三世诸佛，何况区区世界，这就是解脱，也就是解脱的味道，大家可以咂摸咂摸，就是说你觉得你没有实证到，但是你往这方面咂摸，平时的时候你关照的时候多往这方面咂摸，这就是关照，一切都不可得，不要去妄求，而自己束缚自己，这就是自然就得解脱，因为这个是法尔本来如是啊，它本来就在你身边，就是因为咱妄求的太多，这种力量就是说，那就是怎么说呢，这种力量没法说，这就是三世诸佛都说不了，这就是把三世诸佛一口何况区区世界，法上应舍何况非法，就是说这个地方佛法说到这儿的，这个其他的再玄妙说不到这儿，他可以说他得了很高的禅定功夫，可以说他有很多的玄妙，甚至说到前世说到后世，但是他说不到这儿，那就是不是解脱道，就是这个。然后再往下看，摩诃般若波罗蜜神身般若波罗蜜，这两句是赞叹波罗蜜的伟大，波罗蜜智慧是般若，就是智慧，波罗蜜是彼岸到彼岸，以般若之慈航到达彼岸，所以般若是成功之母，以般若为体是正道成佛之依持，也是整个佛教的擎天柱，你看就是智慧，无般若不成事，无般若则无，有的人说我不要般若，我要的是其他，你要的其他你就辛苦，你苦是因为啥？苦是因为你不开智慧，所以就是愿此生速开智慧成佛，你有智慧你还烦什么烦呢？所以你啊，你求那些什么钱什么的东西的话，你何必呢？你都没开智慧，所以咱们的回向已经包括一切了，别再另生回向了。每灾以摩般若波罗蜜，因之我们需时时刻刻不要忘记这个般若，就是智慧里，依靠它度过重重魔障，到达彼岸。这个智慧里就是不住相，不住相，什么都不住，就不管，这就是能够到达重重，度过重重魔障了。不是一个阴谋哪个都很殊胜，但是你着了哪个都了不得，你就一切都不管就到达彼岸了，一切都不管从开始贯穿到始终。看看这个有什么问题没有。这个是下一句，圆顿教没人情，翻身踏倒涅槃城，微音纳叛至今日，说的是微音王佛以前到现在， 微那叹，就是说或者说这个世界还没有形成以前等等，好个风流化不成，化成了圆顿教没有人情啊，没有人情，咱们不要记三个，咱们不要记圆顿教，咱们只要记没人情，你就没人情，你就解脱了，没人情，这是这个翻身踏倒涅槃城啊，这是真正的涅槃。这句话说的非常非常的洒脱，微那叹至今日，好个风流化不成，太风流了化不成，好个风流化不成，这画的太大了，把微那叹什么的都被你圈进来了，世界的过去现在未来都被你圈进来，微那叹至今日，好个风流化不成。圆顿教是不讲人情世故的，因为法身无相，一丝不挂一丝不立，如果有点滴存在就不是了。你看这句话我觉得挺关键的，挺关键的，就是一丝不挂一法不立，你存一点就不对，你看看自己的心情存不存，就这么简单，你拍拍自己的心情存还是不存。故大乘教是单刀直入，一切斩断，没有人情，如果讲人情就不能小觉一切亲见法身，这个地方没有人情可讲。哎呀，没有人情可讲咱多轻松啊，讲人情讲的实在是累死了呀。翻身踏倒涅槃城是指我们现在着相为凡夫，如果翻过了翻身过来不着相就成佛到达彼岸了。翻身踏倒涅槃城，涅槃城其实指的是肚子饿了管不管，不管不管就不管，饿死拉倒，这都是伪命题，你真不管了试试你去啃饿死吗，你这是伪命题啊。不管当然是指的是心相上，心相上不搭理是说不管，不管的人他可以吃很多很多，他也可以一丝都不吃，这都可以，这就是不管。因为这个不管是指的是心形上的，不要有粘滞，不要有粘滞，并不是指的是事儿，跟任何的事儿没有关系。迹象离相是怎么个活泼法呢？迹象又怎么离相呢？大家看这一句啊，看这一句就是说踏倒涅槃城，就是什么地方也不住，好个风，这个什么地方也不住，涅槃也不可得。那是我的罪过，是我的罪过。我要真希望我都不是周到的人，你不知道，我都不是周到的人。持菩提心，持菩提心，你是即菩提心呢，还是离菩提呢？什么叫菩提心呢？就是说圆顿大教不讲人情世故，没有人情，然后是说。就是说的我们现在凡夫翻过来不着相，这就是到达彼岸了。什么个不着相？什么地方也不住，涅槃也不可到。然后是微那叹一离一而已，你离了一个一，你还有一个离一呢，你又着了一个离一，你离开了一，你还跟一个离一在一块儿，还是没有离开。怎么样是离开呢？离开了有，那又报到了无，又没有离开无，又没有离开离，怎么办？咱们看看下一句，你接着想想。微阴纳叹至今日，好个风流化不成。微阴王是指我们的法身，微阴即是大阴牺牲无所不包，纳叹就是指世界未形成之前，升起世界之后就变成这叛，变成此岸了。所以我们要恢复我们的本心，到达微阴王纳叹，就是娘未生前你是谁，正到一切色声香味触法都消陨的世界。我们由于无名包裹造生死业，沦落到之过闻法修道，就需兢兢业业精勤修习，以期恢复本心光明，度过生死苦，到达那盼，方不辜负此生。一旦打开本来心见本性，就潇洒自在，欢乐安详，无可比拟了。这种境界是没有办法描绘的。所谓心情入觉，言语躁乱，就是你想啊想啊，你怎么也想不通，你说呀、啊、说呀、啊，到这个地方你就没法让你说，都给你搅决掉，只有自己正到那个地步才知道。看一下这一段还有什么，大家也可以接着问。我们看一下整体的这个写的是非常好的。亲政后不会退转吗？如人饮水冷食，如人饮水冷暖自知。这个亲政后的话会不会退转，这说法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的多。它有几种，第一个是你从逻辑上分析，有一个亲政在会不退转吗？有一个亲政在就一定有转在，有一定有退转，因为它有一个进步，有进步就有退步，变法呀，这是从逻辑上分析，是不是？所以说你知道了真正的为什么，是因为亲政了之后的话，这里是不生不灭的，谈不上退，没有你进的余地，还往什么地方变啊？根本就没有进的余地，所以谈不了退转。那么这个理在这里，世上怎么反应？比如说我们说八地菩萨有隔音之谜，比如说我们对于退转，我们对于自己的担心等等等等，这东西越来越淡，越来越断，根本就不是个事儿，根本就不存在一个退转不退转。这么说吧，你退转的越狠，你转身转的越有力量，大退转就是大进步，你这退转就完全就是说这种随着时间的进步，只要你的脚跟站得准，随着时间的进步，这个退转之类的东西永远就越来越远离了。但是前提就是你的脚跟要站稳。看看这四句就是连起来读，这个就是光解释就行，咱自己咂摸摸是不非不非是不是 毫厘差之千里师，是与龙女顿成佛，非则善心人身失，种性邪，错之解，不达如来本性怀，二乘苦虽究竟，外道炼身终必坏，不思议解脱力，横沙大地载不解，摩诃般若波罗蜜，神身般若波罗蜜，圆顿教没人成，没人停，翻身踏倒涅槃城，威音纳叹智者，好个风雷化不成，叹号。就是最后的这两段，这个东西就不要理解它，你看着觉得哎呀特别的爽，就这样，你的解释就不太那个了。你平时的时候多读读这个都有用。这个看看大家有什么没有，我们再等一等。方便门善巧开，火里火中生莲终不坏，永失犯勇，永失犯众悟无生，早已成佛无障碍。这个写的也是非常非常好，前面是翻身踏倒涅槃城化不成，这里面写的就是这个永失犯众悟无生，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在一个解脱人的眼中看着一切都不一样，都不一样啊，都不一样啊。先解释前面的这个方便门，就是说一切佛法都是方便，乃至于六蕴边，但是这个是要在这千座以后再说的。千座之前啊，你就是你把它都当成方便，不把它当个事儿，那这方便你得抓住啊，抓住有一个抓的，你抓的越紧，你到时候放的才越开。就说要用功，不用功咋能行呢？要老实用功，没事了，没什么诀窍，就老实用功呗。老实用功说起来也简单，多打坐，下坐的时候就是说多不别着相，着相了提醒自己，就使劲使劲不着相，啥都别着，好坏都别着，正道不正道都别着，这就没事的呀。就是方便门善巧开，火中生莲终不坏。火中生莲终不坏，就是指的就是说你怕什么呀，你就说越逆境你越往前走，你就是这一种的，你练出来的是非常非常，要么你就别练，要么你就练成这样的，要么你就不当那个，就要么你就别生那个，就不生那个温室，就是不是说温室里的花朵，要么我就不成花了，我不成花我也宁可我不开花我也不进那个温室，就是这一种的气概，这就是火中生莲。我只要这个火中的莲，我不要温室里的花。如果是温室里的花，那我宁可不开花。逆境，对，可以这么说。逆境就是说的是我，比如说我们做千座，每个人做千座没有困难呢、啊？有的人困难到生死不知道如何，有这样的人呢？或者得到了周围的反对，或者自己的心里非常非常不愿意做这一类的，你也就是咬着牙坐下来，这不就是众生莲吗？这就是说的咱们啊，方便门善巧开，火中生莲终不坏。后面说的这个才好玩，永失犯众悟无生，早已成佛无障碍。这个逆境成就根本智，后得智这里不存在这个，后得智这里不存在顺逆境，得智这里根本就没有境。是不是真的没有境啊？各种境上走一走，这个叫获得智。方便门善巧开，火中生莲终不坏。后面我们说这个永失犯众悟无生，这个永失菩萨，这个有一个经，这个经叫《佛说净住业障经》，大家有空的话可以去搜搜这个经。这个就是释迦牟尼佛跟文殊菩萨说的一个事儿，说的什么事儿呢？就是说是过去久远劫前。有一个佛出世的，这个佛的名字叫无垢光如来啊，就是在这个世界里啊，在这个世界里面，在这个世界里面呢，他是那个，但是这个佛的特点呢，就是说是，就跟咱差不多，怎么说呢？就是说还，就是修小乘的多，就是修大乘的特别少。然后呢，有一个，大家关麦啊，关麦，要不然的话会有，你们有什么可以打字，或者你说你上来说，我们再让麦啊。这个刚刚如来这个时候，这个里面的话就是涅槃以后，世尊就是涅槃以后的话，他还在，就是舍利还在，就是这个比丘叫永失比丘。这个永失比丘呢，就是说很精进，很修戒律修得也非常的好，然后呢就有点像阿难是什么呀，不仅而且他还就是聪明博学，而且他还就是特别的仪表堂堂，这仪表堂堂啊这都不是。然后他就是去乞食了之后的话，就有一个长者女喜欢他，见了喜欢他，然后相思成病啊，实在是就是很难过，就快死了。他妈看到他之后很怜悯啊，就是来请永师这个比丘来为这个女的说法，因为特别特别想念她。永师一想啊，我肯定我要法布施嘛，我要勇敢点，然后他就去了。 但是这个女的呢，她心怀不轨啊，这个女的就是打扮的特别漂亮，然后涂了好多香水，然后呢，就是虽然的话，这个勇士菩萨当时的时候非常的亲，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女的就是老是诱惑她，老是诱惑她，后来这个菩萨呢，就是逐渐的，就是那个意志薄弱，正面的话就跟投怀入抱了，就是说当有美女来的时候怎么样，她就投怀入抱了，但是这个女的是夫之妇，然后这个女的就这个女的丈夫就起怀疑了。起了怀疑以后，这个勇士呢，就是知道了之后，他那个上脑啊，那个情感呢，已经大于一切了，就是已经忘乎所，然后就是说的那个什么失去理智的，就让这个女的料把这个丈夫给毒死了。所以说，这个毒死了这个丈夫之后，勇士可是犯了淫，我又因为淫而杀，这两个罪啊，这可是杀盗淫妄啊。四个重罪，我犯了这两个，实际上杀盗淫妄的这个盗跟淫，实际上都这样子，但是这重罪就是这淫杀，然后他就觉得自己要下地狱，他就特别的恐怖，他知道悔过了，就特别的恐怖，然后呢就是失魂落魄，找了很多很多人，希望能够解了，后来碰到了一个人，毗卢多罗菩萨就是。好像佛说的这个人是谁啊，应该就是弥勒菩萨，就碰到了这个人，碰到了这个毗卢多罗菩萨，这个菩萨呢就是把他带到了一片林中，显示了入三昧，然后就给他就是等于是先安稳他的心神，然后给他讲了中秋的义谛，然后呢他由于那个心神呢清净了之后，他听到了这个话，然后呢获得无生法忍，最后就得了解脱啊，有这样的一个公案。那么我们现在我想是什么呢，就这个来看一看这个经上他讲的是什么法，咱们大概的来过一遍，我也没有仔细看，我大概一看这些词儿什么的，咱们来过一遍，就是他犯了这么重的罪，等到了让他就是说安了心神了之后，弥勒菩萨说了什么法，让他铲除了这么重的罪呢，一个犯了淫犯了杀就这样的一个重罪，这个弥勒菩萨是怎么铲除他的呢，咱们看看他说了什么，护法同性相，亦如水中月，这些都是梦幻泡影，凡夫呢他就是愚痴啊，所以啊他又妄生分别，因为这个分别所以生出来了愚痴，生出来了憎恨，生出来了贪爱，但是法呢，法是无作无处的，就是法这个东西的话，它不在造作上，它也没有处所，它是虚空一样清净，也没有觉知，就是说你那些虚妄什么的东西啊，那些东西都并不是真实的。假如您向内求憎求爱都没有所得，凡夫生染爱，实际上的话这个染实际上并没有这个染着，就是你的那个爱呀、啊、你的那个爱是没有的，然后并无染着，就像是你在睡梦中就是被注色所染，然后呢你在睡梦中呢就是也如刀割物而刀无所知，如于眠梦中染着于注色，亦如刀割物而刀无所知，就是这个刀就是贪爱，但是刀还不知道，应该是这个意思，在梦中在这染着，但是你的就是迷在梦里头了，凡夫就是这样的，愚痴分别，愚爱生染着，愚这个嗔归增这个争讼，但是呢看看下面佛怎么说的，就是世间犹如梦，空无不牢固，如焰空中云，痴爱即无相，这些啊都是空幻不可得的，哪也不牢固，入法如草木，心不在内外，爱非受命人，自信无所有，看这一句，你们看到住法呀就开始计较他了，那个这就是从因缘生了，无作不可取，要怎么样能够断离这个因果呢，无作不可取，静离常寂静，就是并没有一个你取也取不到，你也没有什么你能造作可以改变得了的，并不是通过我们的造作能够改变什么，改变你的命运，改什么世界命运，改变了什么什么什么的，不存在这个问题，不存在你的造作可以改变，你也甭想取得一个什么东西，就这样的话就是性离开一切的幻象，这就是常寂静，一切的诸法都是梦幻泡影啊，凡夫生取着，幻境无坚固，贪嗔痴亦然，贪嗔痴也是不可得的，你那个贪嗔痴的落毁的那个也是不可得的呀，诸法常无相，寂静无根本，无边不可取，异性也如是，你看看说到这个是边不可取，异性也是这样的，众生如镜像，寄着于我所，离如妄分别，无坚固可取，就是说这些一切的诸法是不可得的，异性也是这样的，也是不可得的， 戒定慧、贪嗔痴都是不可的。住法常无相，寂静根本就没有根本，这就是佛法的根本呐、啊。咱们说的根本，正得根本，根本是什么？寂静无根本，寂静这个地方没有根本，这无边不可取，心欲也如是。嗯，然后众生如镜像，就是众生就像镜子里的像一样，但是咱们是镜子，咱们不是那个像。寂着于我，我所离如妄分别，边不可取，离如妄分别。并没有一个坚固可以取，离如妄分别，离如妄分别，离开了本自如如，妄自加以分别，理解吧。然后是住法如影像，如影响，嗔归无所住，住法就是像那个影子，像那个空谷，双一声，这个声你抓不到它，这就是嗔归也是不可得的，梦幻泡影，实没有染嗔者。你那个，你觉得你染着了，你犯了重罪，这就没有可谈。就是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特别特别的惭愧。这个时候正好给他说这个境界不真实，空无不可取，分别法无主，根本常寂静。譬如幻化人，无有贪痴，幻梦等住法，即边不可得，如水现，如就是像月亮现在水里一样。但是呢，这个它不是在水中，不是在水中。凡夫的这个染这个贪嗔痴，要知道贪嗔痴是不可得的。痴爱归无性，痴爱挂无性吧，挂无性，贪嗔挂愚痴。住缘常空，众生寿命长期，无眼亦无耳，鼻舌亦复然，生痴无智，就是正常的愚痴。虚妄虚伪，这个坚固，这个坚固指的是，但是色相坚固体现的并不是色相，而是说我们的这个观念的牢固，就这个就是一定要抓个什么东西的这个就太牢固太坚固。我们现在打的就是这个，如虚空无边，无尽，无去来。嗯，住法也如是，就是住法也是这样，你就是手摸虚空到什么呢？手摸虚空，你能抓住个什么？是这样的，这个手摸虚空，还等于是正道也是这样，手抓虚空，你去抓吧。种种分别法，实没有分别者，并没有什么值得分别的地方，因为根本都没有法。是因为梵语啊，它既注音注音注音，就是说那个五蕴嘛，五蕴色受想行识，他认为实有色受想行识，然后他就生啊。它就有生啊，就生出来了，有这个啊等等，但实际上是没有生，它就是因缘和合，一切法性相无所有，无生也无灭，未曾有聚散，住法性解，无能吸取者。看后面是什么？这个咱们就是简单的说啊，禅宗师讲过卡吗？有一点卡是吧？哎呀，没有这个事儿，根本就没有这个事儿，怎么受果报呢？就是你多读一读这一种的，我观一切法性相无所有，无生也无灭，未曾有聚散，没有这个事儿，说什么果报不果报，他受不受，他都是没有这个事儿。你说有这个事儿，受或者不受，这三者全是虚妄。这么说吧，有点卡，我就再进一次吧，换一个啊，再换一个 WiFi。就是说。央觉摩罗，你看看那佛经里的坏蛋是不是搞了？咱这样一看，咱是不是不有气儿啊？就是共修啊什么的，就是大家说修行人呢还好，一扎堆发，哎呀，我不是最差的，是吗？稍等一下，我再换一个。你们先在这看啊，这就是说，等一会儿我再说，先退出来。喂，能听到吧？好的，大家看一下，我是又换了一个网。就是说这一段的这个说的这个勇师犯戒的这个事儿，这个勇师就是说杀到淫妄，因为淫他这些还属于邪淫，就是居士也不应该犯的这个错误，淫他因为淫又犯了杀，但是呢，就是说佛说的这个法并不在于他犯了这两个罪以后跟他说的，如果是那样的话，那就是波无因果的嫌疑。他是这个人呢，他是个修行人，他是不由自主的，说白了就是业力牵引，业力他不由自主，他很难受，而且呢，他因果他知道，人家说菩萨畏因，凡夫畏果，他是菩萨，他知道他这个就是说他修行的，他知道自己做的非常非常不对，他这个因应该是堕地狱，他是什么都知道，但是他就是控制不住，所以他都快疯了，就是这个时候是失魂落魄，一直在找。后来的话碰到了这个，就是说有这个心，就是说他已经就是知道自己犯了重罪的这个忏悔，不知道怎么忏悔，恐怖坏了。这个时候就碰见了这个弥勒菩萨，弥勒菩萨的话现神通变化，入如来宝印三昧，身上生出无量佛身，身皆金色三十二相，然后就是说诸佛同声说偈，给他说了这样一个偈啊，就说了这个偈。他已经知道错了，那么如何是解除这个错呢？如何去解除这个错？如何去忏悔？说白了就是怎么样的忏悔？ 怎么样的忏悔是真忏悔。所以说咱们学了心中心法，再看佛经，这个永生菩萨就是说现在已经成佛的，叫好像是叫长光世界的，就是说是在娑婆世界的西边，有长光世界的一个宝月如来，就是永世比丘，现在早已成佛啊，现在早已成佛，就是这样，就是这一个故事，这个故事。然后这个佛经里面还说了，就是佛给他说完了这一段因缘之后，就是说了这个这个永师比丘和这个毗卢多菩萨以后，然后呢这个佛又跟文殊师利菩萨就说了，他说文殊师利，汝观世法能令众生离诸业障，咱们这个经叫净诸业障经，净诸业障经怎么样净诸业障，当然是了知业障本来空啊，你看看是不是这样的呀，佛法是不是这样的呀，咱们祖师说的简明，咱看看佛经是这样的不，能令众生离诸业障，受行淫法断人命根，能令现身得无生忍，就说是就是获得这么重的罪，获得这么重的罪的人，那么怎么样呢，能令现身得无生忍，修者就是在这个法上你能够接受这个法，能够现身得无生忍，所以者何，为什么能够得呢，三界根本就不可得，三界如影如幻，犹如幻师，关于幻人没有障碍，文殊师利，诸凡夫人于无有法妄生分别，堕诸恶趣，受于无量百千万苦，他就是说白了就是你妄生分别还是在这儿，妄生分别四个字就总结完了，妄加计较往生分别，所以才有这个有那个，你就观这个是如影如幻，就观这个空，它本来就是空，你在这个立定脚跟，这就是解脱啊，这个是这个净诸业障经啊，净诸业障，就是讲到这儿我就搜了一下。好像这一块的话有一个那个永嘉正道歌里面还说了一个这个，说了一个就是说只知犯众障菩提，不见如来开密诀，就是说了一个这个就是探他这个人是这样，解脱道还有阶级否，你说呢钱伟，你来说试试，钱伟咱俩是师兄弟，你别担心，你应该直说，你就不直，你觉得有还是没有，说错了没事儿，你就必须要大胆的说，大胆的说，解脱道没有阶级，解脱道怎么可能有阶级啊？有阶级还是解脱道吗？你就是这个没有，你没有到底就行哈，你别那个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就是说一会儿在这个跟前还没有，一到这个老人这，一到别人的考验那儿又有了，这事就没完了，这就是这说起来的话，那阶级就多了，你就没有到底就没事了。天座跟解脱道不相干，天座跟解脱道不相干，你可以打你的坐，但是我要告诉你跟解脱道是不相干的，你都坐过天座了，就是前天晚上我讲法了吗，前天晚上我星期几啊，星期一我啥都没说啊，现在极乐世界一般，第二天是怎么不行了，我就听听这个第二天的不行，就真的好的就不说了，就是不行是指的是什么，天座了之后你才有几率知道这个不相干呢、啊，才知道解脱道跟千座不相干呢、啊、你没有这个千座，你根本都没有这个几率去知道，就是第二天的这个不行，我想问问你是怎么样叫不行啊，你这个不行你得中，你不行你中了、啊、你就是知道老师去修了，这就是撞了南墙直转头啊，撞了南墙直转头，你现在的情况是什么情况，如果说美滋滋的感觉没有了，那么这个还早着，就是不光是美滋滋的感觉，你应该是用到事上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没有，这样的时候用在事上的时候一点力量都没有，这个时候就是撞了南墙之转头，大家想要个感觉那不行你要是应该这么说，就是说怎么样是不行了，一般觉得我们修千座修到半截没修了，断了之后我觉得并没有要紧，每一个断的人你应该体验一下，就是好好回忆一下你为什么非要再修，你断了就断了，你是个好汉你一辈子也别修，以后永远都别修，那就是你是好汉，你为什么又要拾起来呢，就这个地方你要想清楚，这个地方你想清楚了，在你心中印象深刻了，你以后就不敢断了，但是你这个不行，就是美滋滋的这个东西不管用，就是你还没有一个真不行，哪天你真不行了，那个就是那时候就是真的撞了南墙需转头，你这个现在不行就是消失，还没有就是说的那种的，比如说是遇到事儿不管用、就是说主要是这个遇到事儿管用不管用，可能在你那儿的一般的世间法你能处理得很好， 不存在遇到事不管用。就是说你现在这种情况就说是还没有做吗？邵东方还没有做，是做了六字明还是怎么着？能不能谈谈你不好的？不要谈好，就是说糟糕的事儿，说说最糟糕的事儿，不要谈那个好，说说最糟糕的，说一些负能量的。永失不受报，开悟了不受报。你这么说话就别扭了，应该这么说：永失不受报。他不仅是开悟了没受报，他未开悟之前他也未曾受过报。这么说，不能说开悟了就不受果报了，这句话也不完全对。应该说他未曾开悟之前也没曾受过果报，这就圆满了。那当然开悟之后不受果报了。邵东方，你多谈点那个不好的，你能不能说一点你的负面的东西？我现在要发掘发掘你负面的东西，发掘发掘你的阴暗面，糟糕的事儿。光那个不行，就具体的这个不行，每个都的感觉没了，还有没有其他的不行？遇到事怎么样啊？还有烦恼没有了？还有疑惑没有了？心里面还有什么挂碍没有啊？有没有害怕的呀？有没有这些？这个理解这个东西不管用，理解这个东西不管用，千万不要把这个东西当洗脑。我们是有洗脑的方法的，我们的洗脑是迁坐，并不是在这讲经说法。我们的洗脑就是迁坐，你就是简单粗暴的，比如说就是打击，就是类似这样的简单粗暴的给你洗脑，洗脑洗到就是你的密集的那种的，就是什么都顾不过来了，疼的你就是你都受不了了，就是那一种的，啥再也没劲儿想了，就是那种的洗脑，给你洗一番，顾不过来了。就是我们洗脑是这样，是实修洗脑，并不是讲经洗脑。肯定有啊，是什么呀？肯定有啊，是刚才要说到哪儿了？说是肯定有。你原来脑子坏在哪儿了？你原来脑子坏在哪儿了？钱伟，你被洗脑，你原来脑子坏了、啊，那是对那他们说的，不是对你说的。烦恼肯定有烦恼，有烦恼不管用，你得实修。你咋不实修呢？你得扔下这些东西实修。当然因缘不到，你在这听听，就是听听种点种子。但是你这就是可惜，可惜，太可惜了。为啥就不能够去实修呢？实修是最好的洗脑，比听要洗脑要容易得多。你现在在这听着觉得舒服什么的，实际上是用你的思维，你去修的那一种的，那个轻松劲你都体会不到。轻松到什么呀？以前齐老师说学佛法是最轻松的事儿。我说哎呦，学佛法是最轻松，那我一定要学学看看老师是怎么个轻松法。疼得不行直接入定，有这样的。入定不入定，反正这就是你就那个你那妄想劲让你打不起来。东方师兄打了没有？现在是拜千座还是六字明？不太像，从我的观察来说不太像。就是邵东方可以，如果是打的话，可以说一说更阴暗的东西，现在暂时没说出来。要我说不太像，不太像现在打了千座。之前打了半年，后来没打，后来没打没问题啊。你可以就是刚才说一直不打，为什么你还要上来听？就是这个事儿，你是害怕有什么顾虑？有什么顾虑不行你私信我，或者直接说你还都是老油条了，你就直接说有什么顾虑啊？为什么不打呀？害怕再断？你这断了，你这再打总比不打好。吃饭睡觉都没有断，打坐就有必要断吗？你这打坐的这个事儿总断，因为这个事儿，因为那个事儿断了。我告诉你，将来那个事儿会搞死你。就是那些世间的事儿，社会上的事儿，周围的那些事儿，他都让你牵缠不清。别总顾着他，总顾着他这个事儿顾着没完。张林海说的，我也说个阴暗的，打过千座也是偶尔遇到事儿的时候还会计较发脾气。你别计较你的发脾气，慢慢的慢慢的都会断，都会没事儿，没有什么计较发脾气的地方。还会计较还会发脾气，那个计较你怎么不往好处想呢？那个计较你怎么不觉得是分辨呢？你越不着相分辨的越清楚啊，你怎么不这么想呢？要说那个发脾气是你现那个相，你怎么不这么想呢？你发脾气气得直哆嗦吗？气得睡不着觉了吗？这么说吧，打过坐了之后的话，遇到事还是应该这么说，打过坐以后，打过千座以后怎么样？打过千座以后该做事做事，做事的时候就别考虑心不心的了。说心的时候哪有什么事啊？说啥事啊？说个事儿，你就是不发脾气也错过了，也已经错了，也已经就说是失之毫厘谬之千里了。你遇到事不发脾气就对了吗？从心的修行上来说的话，只要你遇到事全是错。从心的这个角度来说根本就没有事儿，从事儿的角度来说做事的时候根本就没有一个心。你这个地方可得仔细了，你虽然是过千座了，修的那个解脱的那个力量是有了，但是这个味儿你得在这个地方上拿准。过来就算了，真的算了，你还会在这说吗？打七疲劳战，打七就是说洗脑战，别指望那个打七，现在就是打七多好呢。就是说你紧着用功夫，紧着做那个不着的功夫。在楞严经里面有一段话是说无着的，
这个地方上可得仔细了，就是阿难问阿难那个心在什么地方啊？阿难说我用眼睛看到了你的相，然后我心里感觉到你是很清净的。然后佛就说，那你在什么处见到了我的清净呢？你的心在哪儿呢？阿难说了七处，心在外，心在内，等等等等，说了七处。最后一处阿难说的是无着，就说是不执着就是我的心，不执着就是我的心，不执着对不对呀？不执着不是很对，就像你说的过了就算了，不执着对不对呀？佛说不执着不对。不执着为什么不对？佛是这么说的，说你是有了东西不执着，有了事儿不执着，还是没有事儿不执着呢？假如说有个东西，假如说没有东西，你说什么不执着啊？就像是根本就没有这个这个兔子，你说什么兔子有脚没有脚啊？这个东西是不存在的，根本就没有一个东西，你说啥执着不，你说什么不执着呢？它都没有，你说什么不执着，这是废话。那么你是有东西的不执着吗？假如说有个东西不执着，你说有个东西已经执着过了，你不执着怎么知道它有个东西呢？这是佛破阿难的这个无着，把阿难给说的愣了。实际上的话，不存在过了不过，根本就没有，你也根本就没打过千座。我觉得应该仔细点儿，就是张林海师兄，我是这么建议啊。我知道事儿上的你这一种的，事儿上我做的很多时候不如你，就是我只是不在意的时候多一点儿，这话漏斗太多了。就是实际上我事上做事不怎么样，慌慌的，经常这样的。我做事不如你那么沉稳，疲劳战那打气，别把打气想的那么神圣，没啥的，没啥的，打气就是正常打坐啊，也别想过了。看看老人的解释吧。方便门善巧该开火中生莲中。喂喂，我刚才好像断线了，听到请打一，现在看不着人。我现在又出现了，出啥问题了？啊，好的好的好的，不好意思啊，不好意思。刚才讲到老人的这个地方，我再切一次啊。就是老人说的是大慧宗宝说这种比这个出家力量要大20倍这一种的，就是说这种，所以说我想说什么呢，就是说咱们修行的人不要去跟修行人扎堆儿，你到那个师兄弟待的那种地方跟他们在一块儿共事啊或者共什么的，那个磨练性不大，你应该到恶的地方去，到那个地方去扎堆儿，你为什么要跟修行人互相的扎堆儿呢？修行人不应该扎堆，应该各自散落到各自的地方，这叫无尽灯。你应该传你的光明给大家，给那些人，你不要是几个光明的在一块扎堆，在那往那聚。这种人比出家人呢，就是说这个的，就是说的是这个，就是说你就是往那个逆境中去，往那个逆境中去，别往那个顺境中去。咱们学佛的人都是良善之辈，你在那个学佛的那个环境中得不到大磨练，要我说。你说个啥，咱学佛的人都很有礼貌，给你留面子，不使劲的克扣你。勇师犯众误物生，尤其是过了千座的，过了千座的，你到那普通环境中去历练历练。勇师犯众误物生，早已成佛无障碍，就是老人说这个勇师犯众，就是指的是学佛要大智大勇。犯众呢，就是戒律有轻有重，假如说犯的重的就是由大众要有大勇之心，思过忏悔不再犯。忏悔的最根本的这一点的，就是你的行为是为了不再犯。犯重有重和重两种解释，犯了之后再犯叫犯重。勇师犯重误无生，可能是犯重，所以第二次再犯要格外小心，不能光想哎呀我犯戒了不得了，要勇于改掉，不能一而再再而三，否则勇士不得翻身。误无生，慢慢找一找啊。悟无声的悟字非常重要，你假如说悟了，那么罪过就无足轻重了，因为悟后心空，过去所犯的错犹如梦中，现在醒了就谈不上做和不做，所以就了了。刚才说的受报不受报的事，就是说一般的举例子就是举一个人梦中杀了人，醒了之后你受报啊还是不受报啊？不悟心空不了，这个罪障就盯着你，所以说最关键的是你了则空，你了啊了才行，不了就需要还宿债，早已成佛无障碍，失光心空无所著着就成佛了。复次，古印度有一位古丘比丘，名是勇师，因为犯了四种根本大戒心不安，求忏悔出罪，后遇一尊佛教以推寻犯罪根源，最后发现罪性本空了不可得，而悟然大悟，见自本性正成大道，发现罪性本空了不可得而恍然大悟，就是见自本性，就是说是这，就是说的是这个勇士证，就是说我们这个罪得了这个罪，你这是铲不净的，你知道是什么呀？
没有罪也没有功，就在这个地方上你要透彻，这个地方上是救赎的根本，是救赎的根本。我在这我还找了一段，我前一段看那个楞严经，楞严经大家都知道讲四种清净明慧是吧，四种清净明慧，四种清净明慧这一块呢，就大家都知道的那些如蒸沙成饭呢之类的说的很那个，但是有这一段可能很多人都忘了，我贴一下这一段，这都没见这一段有人说过，我觉得说的比较少，这是说了这个四种清净明慧以后，这佛说了有这一段，大家看，如是地狱恶鬼畜生人及神仙天自修罗精言其就是说的七趣都是昏沉，都是有为的相，妄想受生，所以就是这个随业流转。但是呢大家看下一句啊，于妙圆明无作本心皆如空华原无所着，这个地方本来是不，本来是着不上的，就是你这么，你就这么沉沦也跟你的本质不相关，本质跟不相关，这都是虚妄，这都是虚妄，根本就没有什么那个根本啊之类的，也没有相续，也没有相续。然后说呢，就是这个众生啊，他不识本心，受此轮回，然后呢，就是不得真境，都是由顺随杀妄淫道嘛，杀道淫妄嘛，是吧？但是呢，这个杀道淫是杀道淫，是随顺杀道淫，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我不杀道淫，这是什么呢？就是跟这个相反，又生出来了什么？又生出来了另外的。另外的三种就是我不杀我不盗我不淫，那么这个是什么呢？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有杀盗淫的，这个是鬼趣，没有杀盗淫的，这个是升天，有和无两个来回交付，来回交付，这就是轮回。要是解脱是什么样啊？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即常，则妙常即，有无二无，有杀盗淫无杀盗淫两个都没有，无二亦灭，无二一灭，就是两种都灭了，就是因为这个无根本的这个无字就灭了，就是这个灭了之后怎么样呢？这个灭了之后连不杀不盗不淫都没有，怎么可能随顺杀盗淫的事呢？看看看看，就是这个就是除习气了，除习气怎么除？你这个清净相不铲除干净，你想把那个淫欲事除清净，我们是把所有的东西堆积堆积堆积在佛法这儿，就是清净清净，追求到最后清净相彻底打破，这个地方开始，那些污垢相开始除了，是这么除的。所以阿难一开始的时候是求奢摩他大定，但是佛问他说：“你从哪得到的我的清净？你在什么处见到了我的清净？”楞严经的这一段你看看，大家这有几个人摘的，大家摘的全是那几个阿姨，还有什么如蒸沙成饭什么什么的，看看这一段，就是两种，一种是杀盗淫随顺的，然后又一种就是无杀盗淫，有是鬼趣，无是天趣，这两个是相亲起轮回性，若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若得妙发三摩提者则妙常寂，有无二无，无二亦灭，一无不杀不盗不淫，云何更随杀盗淫妄事。看看这个楞严经说的当然是佛法，佛法说的就是这个味道，咱们看的这些经，你修了心中心，你再去看看这些经，你就很容易能够检择清楚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一听就是那个，全是那个。当然你能在相上先扶得住也是很好的，有利于你的修行，你在相上还那么狂乱，就是那个妄想还狂乱的不得了，那个时候你修行入不了你的心，也就是说我们修心中心的这个求这个定，你没有定你根本都修不了心中心，你已经是有了定的基础了，所以你才能修得了千座，你还更求什么定啊。今天呢就是还往下说不，大家看看还有什么，先说到这儿，大家再看看后面呢还有一段，就是那些下一次就能说完了，一二三四五六，还有六句，就是这里头就是我举的这两个，一个是这个永世菩萨，这个这个佛说尽住业障经，就是业障怎么样的清净啊，一个是这个，一个是楞严经，天天在无佛处工作。无佛处工作磨刀，结果刀石磨都没了，那你还有个没在呢，正有着呢，你那么急着让他没有干什么呀？人家说了有无二无，有无两个都没有啊，有无两个都没有，连两个都没有也灭掉了，有无二无，无二也灭，连二无也灭掉了。我觉得楞严经这一句说的特别特别的，就是说到根本这个地方。哎，李琴师兄我交给你吧，就剩一分钟了，不再往下讲吧。
好的，啊，看看师兄们还有没有什么想问的，还有没有什么想说或者想聊的，听着美滋滋的。好啊，下次下周三再来，啊，下周三那个 嗯，郭老师继续啊。
嗯，那就到点
了。到点
了
吗？嗯，那好，那就到点了吧。看大家也没什么说的哈。行，那大家都下次见。啊，下周三再见。